南无阿弥陀佛。行者大师说，然我观今富贵之明达者和贪抽彼之生死啊，不知苦本。就是说行者大师啊，他观察这个世间啊，很多富贵的人啊，或者是啊这个利益比较多啊，他说或者是贪着啊抽逼生死的人，就是说生这个就是名声呢啊，色就是色相啊，就是贪着于富贵，贪着于名利，贪着于色相，就是名利色了，嗯，不知苦本。就是说啊，这个名利色过去讲了，这名者啊，与高山，就是山峰上啊，容易掉下来。富贵者，就像深海一样，火坑一样啊，它会把我们烧死。色者利刀啊，有过色之灾。所以我们对于名利色往往啊，不能够很透彻的观察。啊，人一生下来，父母就教我们怎么去追求名，然后怎么去用利益诱惑他，然后用色相诱惑他。所以这三面可能大家都很清晰。而从小小孩子就教他，你看小孩子上学啊，父母开着宝马过来，那个孩子就很开心啊。有个父母呢，就穿着破破的衣服来接他，他就不想见他，因为他从小就有这个名，所以这个名伴他一生，却不知道这个名啊是非常危险。但是我们无始以来都在这个名，那这名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从初年来讲啊，就是这些高官呐、啊，或者是这些贵人呐、啊。他说从细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自尊心，是吧？就是说你自尊心太强的人啊，比例来讲啊，想来问法，想来问师父求法，可是呢就是不敢见，或者不愿意来见。这是什么地方的作怪呢？就是名，就是自尊心。你为什么不直接来找师父问法呢？他就是不问，但是想问，但是又不好意思，就是自尊心在作怪。这个自尊心就是名啊，所以就是说很多人呢都被这个假面子啊给骗了啊，谈到棺材的死不面子。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宁可受种种苦也不愿意求法啊，我宁可自己苦，我自己烦恼，我也不向你低头啊，要人家去起啊，这样的就是名在作怪。这个名，我不想就是高山嘛，名会让你孤独。所以过去的皇帝叫孤家寡人。什么叫孤家寡人呢？因为太高了，人一高了那就麻烦了，什么人都不敢见你。所以这就像一座山把你给拼了。所以要学会呢，人要低贱一点，所以要放低，一定要说放低自己，自己要聪明忍耐，常常学着放低。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功高我慢的心啊，为什么要去超商？超商就是要降服你的功高我慢，我们不要去占便宜，我们要修会呢付出。在任何地方呢，就像三三一样，念佛都像三三一样，就是说他要付出。一个人不付出，就像得到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人太功高我慢了，他说得水不住啊，就是说佛有无量的妙德，唯独的呢这个高山顶上不能成得水。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修行，如果你要是不把自己放低的话，佛陀再大的功德也圆不到你心里面去啊。所以我们必须呢放低你的功夫，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所以你不修行，不放低自己， 其实得到的会更多。你有一个求法的心是智慧，你要放低自己是福报，有智慧有福报才能善修。就光把放低自己但是不求法，那也跟动物没什么区别，是吧？我们寺庙的猫也很多啊，是吧？但是它也很低贱呢、啊，但是呢它也没有福报，是吧？所以人一方面要放低自己，还有一个法愿求法的心，有个求法和放低自己的这种心态，我告诉你啊，你的功夫就来得比较快。不然的话，你虽然修行很辛苦，可是呢你得不到佛的功德啊，那就是做一些假装面子啊，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要重视这一点，把自己啊修为放低，就是天，然后天上只有第七的，没有第一的。我们老是要自己做老大，做第一者，那就麻烦。所以在这个世界，我们佛教的有句话叫赞谁喜功德，就赞美别人，这个是非常，因为赞美别人就是啊，这个消除我们的嫉妒心啊，因为嫉妒心会让你呢很多的障碍。所以这个人啊，利就是讲名，是吧？我们讲民心，利益，利益就是获得，利益就是占便宜啊，小聪明呢、啊，就是说，这样你在别人家面前所讲的话，都为了自己个人的虚荣心，都叫利益，是吧？就是民心，就是说啊，我跟你交朋友是想着我的利益，我才会跟你交朋友。就是说，如果我没有利益，那我俩就不是朋友。所以酒肉朋友啊，都是以利益为啊，君子与君子同道为本，小人与小人同利为本。就是说，小人这一块的时候呢，这一块就是谈利益啊，跟利益人在一起的话，你自己也变成有利益。所以跟着名人在一起啊，你就慢慢的你自己也功高我慢起来。跟一个常常天天求利益人在一起，你慢慢的也会占别人家小便宜啊，小便宜占惯了以后就变成大便宜，滴水穿石嘛。也就是说，你常常占小便宜，变成一种习气，做什么事情都想占别人的便宜。然后实际上久了以后呢，就是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啊。这自私自利的人修行是没办法得到了，因为我们心要不痴嘛，是吧？什么叫不痴呢？为什么要不吃呢？其实不吃这个相是次要的，不吃的目的是让自己心有便于法界。为什么？你不吃大殿的时候，大殿就是你；你不吃虚空的时候，虚空就是你；不吃法界的时候，法界就是你。如果你一点都不吃，那你就出来了，知道吗？所以大千世界云你是很简单的，如果你云大千世界，那就很难，知道吗？因为大海的水，如果你离开了水，你就会有干枯。大海的水融在一起，它就永远不会干枯，那就又围成的水它也不会干枯。所以我们要了解你利益它。那我说从这个生活中你观想也好，或者在生活中观照，或者说你在就说最重要的是心善，知道吗？事善都是次要的，心善要有利他之心。因为比例来讲，这个做什么事情呢，别人在利益你谁喜，他也是在利益，你没有必要的说我一定要在事善去做，但我可以谁喜，事善能做多少你能做做不了的话可以不做，但是我可以谁喜，看到别人做我欢喜就可以了，是吧？那这样的呢，这样你利他就能够跟大众融为一体，你不能利他，你跟世界就对立。这个世界很多人会孤独，为什么孤独，知道吗？就是因为你跟世界已经常常脱离，你跟世界脱离了，不能融入到生活中，不能融入到人群中，不能融入到事情里面去，那说你跟世界已经常脱节，你就变成孤独的人。所以很多人呢非常孤独，孤独的原因就是你太自私了，太自利了，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做什么事情他都不能够包容别人，因为他没有利他之心。 至于在生活微笑的脸呐、给别人家的原谅呐、包容别人呐，或者说就是说这个原谅别人呐，这些事呢都是一种利他的这种，这都是一种利益，就是只能来说在你生活中常常以他人为利益啊。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这里，而不是社会上呢从小就培养啊，从小培养就是小孩子啊，就是说你考试考100分，我给你买个电脑。从小就培养他这种利益的观点，从小就这样培养。所以呢，父母一直在培养孩子怎么得利益啊。我在小的时候，我父母教育我的就是利益的问题，就是什么东西要往家里拿，不能往出拿，就这样。就是我的弟弟呢，我父亲特别欢喜，为什么呢？因为我弟弟跟我是相反的，我会把家里的东西往出拿，他把外面的东西往进拿，就是。所以我父亲特别喜欢他，不喜欢我。这也就是说，我从小我家里我父亲挂的那腊肉啊什么东西啊，我都往我血爷家里拿，往我奶奶的家里拿，我就给他们吃啊。我奶奶她对我也非常好，每一次就哄我，然后呢把你让你家里好多肉拿一点肉过来给我们吃，我就回家也把肉放了。后来父亲完了一看肉没有了，肉没有了他就打我，然后我就跑，就这样的。哎，我的弟弟，我的第二的弟弟他就很聪明，常常的把外面的东西往进拿啊。所以呢从小我就一种往出拿的这种意思。所以在外面呢这个要跟朋友在一起要抢着付款，是吧？吃饭的时候要抢着付款，然后买火车票要抢着付款，就是说自己真是想着这是一种惯性的，人要学会有一种惯性，有一种付出的这种惯性，常常呢这个付出自己，不要老是呢想着占便宜便宜小利益小聪明嘛，就是说利益里面呢常常的这样的自私自利啊，这个人就变成小聪明，这个小聪明会害人的，小聪明往多了以后呢只因为别人家好鱼吃，知道吗？他就总感觉到别人家比他差他比较很优秀，其实人家眼里面很清楚你像就是说这个心照不宣嘛，就是说我们尊重的对待于别人，但是别人又为他占了好大的便宜啊。世界上很多这样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利益利益让我们的贪心在增长，贪心增长就是火了，是吧？贪就地狱嘛，地狱就火，这个火会把你烧死。他说这些钱财利益也好钱财也好，它都是一种什么东西呢？它都是一种感觉，就是说你当了再大的官也是感觉，就是说我以前这个就是人，就是每个人都是我想当个县长，当了县长以后发现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意思，我想当省长，当了省长以后觉得也没什么意思，你就当了国家干部觉得还没有什么意思，后来呢想到天上去，知道吗？后来到了天上去还是没有什么意思，他不知道到哪个地方为止，也就是说没法满足他，因为这个名啊是一个虚幻的东西，但是这个虚幻你抓住它，看是有事是无，空的，因为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割舌抓痒的东西，它是满足不了自己的心的，你怎么抓它都会痒，知道？所以夫妻之间为什么会吵架，你知道吗？都是割舌抓痒，就是说好像我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就很幸福，结果呢娶了一个老婆回家就更加痛苦，就没有哪一个不是这样的。我找了一个专业的老公回家去，我觉得我应该是很幸福的人了每个人都赞美你，结果过了一段时间自己是最痛苦的人，是吧？所以为什么讲婚姻命薄呢，是吧？婚姻命薄就是说你越好你命就越苦，知道吗？所以呢傻傻的他更幸福，所以就是找老婆的话应该找一个很傻傻的人，不要找的太漂亮太聪明的人，这样你肯定会就像你在刀尖上爬一样，到时候你就会害自己。所以你说哪一个漂亮的人有聪明漂亮的女孩子命都是很苦的，你天天记住，所以他们到最后面都要皈依佛教，不皈依佛教将来他一定要吃亏。所以男子呢钱太多名太高的人他也要吃苦，他不吃苦的话早晚会倒霉，他应该学佛，他也不学佛他也会倒霉。所以男子重视名嘛， 就是名，就是利也；愚者呢，就是色相啊，就是这个啊，这个利益啊，它都是差不多了啊。就是说，这个名利色，色上来讲，它也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云烟再漂亮，你也维持不了多久啊，它是一个概念。就是说，你色相真的会给你快乐吗？啊，就是说这个色相，色于刀，就是说这个在刀尖上嘛，就是说你看它很漂亮，其实呢，要得到它啊，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呀、对你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心态呀、都会一些踌躇啊，就是说啊，名利色都是一个心态，还不能满足的啊。他说你看鱼孩子长得再漂亮，今年以后的话会什么样呢？是吧？就说鱼孩子长得再漂亮啊、这个啊、头二十年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啊，很单纯啊，尊将二十年啊，就是鱼孩子再漂亮不会过十年了，所以说20岁到30岁，30岁以后会什么样呢？是吧？他就会靠什么东西来维持，是吧？啊，靠这个化妆品啊，靠这个准准的来打扮，然后花他把一身的精力来维持自己的相貌庄严好看，花很多的钱。你那些明星他在脸上要花多少钱呢？他所有赚的钱都为了个脸服务，是吧？不然你看那个美允厅为什么这么兴旺，就是说美允厅里面搞了个脸呢、搞了个脸就不知道花多少钱为了维持那个脸。所以这个那人心灵不群，脸相丑陋，一个人不学佛的话，不学佛他内心是贪嗔痴是丑陋的，他的相貌也跟着丑陋，或者他粗糙啊，或者贪心啊，他脸上就会生疙瘩，生疙瘩他要把它铲平，但是内心里面又不清净，但是呢想又想脸上光滑，但是呢内心还要有贪心，那你怎么过呢？所以呢，真正想漂亮的人要内心清净，是吧？那脸上自然就平了。或者内心清净的时候，那你干嘛？或者是啥呢？干或者不是叫贪嗔痴吗？就是说，他想自己漂亮，他不要贪嗔痴，他就很清净。那清净要把脸搞那么干净干嘛？他也就无所谓了。所以修行人的话，对脸上漂不漂亮根本就无所谓了。他要的是内心清净，是吧？内心庄严。现在人都很多人都觉醒了，他说在80年代90年代，那就这个20年代初的话，基本上大家都在搞脸上功夫。那他现在呢，很多鱼孩子啊也晓得修身养性了，泡泡茶弹弹琴，然后这个晓得自己啊、怎么样的来保护，因为佛法现在兴旺了嘛，大家都多来学佛了，所以大家比较好一点。如果要是不学佛法，这些人在贪嗔痴里面，他说这个很辛苦啊，自杀的都很多。他说这几年赚钱，大家都在为金钱、为名利色着想，所以搞得很多人自杀，是吧？就是不自杀或者很孤独、寂寞、焦虑、孤独啊，身心不安，这样的人遍地都是，在外面到处都是。所以呢，这些名利色都是内心没办法满足的啊。就说一个人在世界上，他为了名利色到最后面，特别是到了50岁的人呢、他为了名利色他不学佛，到40岁的时候真是可怜了。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嘛，改不掉了，所以那个岔路太多了以后啊，他内心就是那就是失落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大家心里想我不是这样的，是吧？我不是这样，因为你们学佛了，知道吗？你晓得感觉到我自己很安全，我没有这样心态。因为你心中有了佛法以后，才你自己观察一下，你不学佛，你跟街上的那些老太婆那些在大街上跑，一种啊鱼腩似虎的这种感觉，知道？他不知道他寻找什么东西，那老了以后在那晒太阳，像乌龟一样啊。所以因为他们很快乐吗？是吧？不学佛的真正可能像我们的念佛啊、求清净心啊、像菩萨一样，在外面走那些不学佛的人真是很可怜，知道吗？所以你们在庙里面 就是说不要再站在大街上跑，一定要到寺庙来念佛，像婆婆们一定要多到寺庙来念佛。那说这所以世间人看不破啊，不知道这是苦之本。他说这个佛陀也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人名利奢是苦之本，也就是说身体是苦之本，对吧？因为有了这个身体以后啊，就贪着于名利奢，所以呢身体是苦之本，这是佛陀也讲过这样的一句话。贪嗔痴也是呢，由于贪心就有嗔心，有嗔心就有痴心，所以贪嗔痴贪为根本，贪为本。如果没有贪心就绝对没有嗔心，没有嗔心就没有痴心。有人说我贪心不重，我嗔心也不重，我痴心还是有点重，就比例来讲，哎呀我对情还是特别执着，这是错误的。因为情是什么？情是孤独心，知道吗？你为什么孤独？因为你嗔恨别人。你为什么嗔恨？因为你贪心，知道吗？因为贪心后面才有嗔心，嗔心后面才有情执。你为什么有情执？因为你太孤独了，知道什么叫情？情分成两类，我们虚空就给我带来快乐，这叫做情，这个叫大悲有情。大悲有情就是说世界整个的虚空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这个叫做情。然后这种情是法界之情，是自信之情，这个情是叫大觉有情，这个情是本来具足的。那你得不到法界之情，你就得某一个人的情，知道吗？得名之情、利之情。他说名利得不到就找人，找老公啊，找情人。他说以这个来补填内心的空虚，得不到啊，他对虚空他没感觉啊，他没感受到这种快乐啊，这种虚空的快乐、大地的快乐、法性的快乐，他没得到。他没得到呢，他就还是要去要，所以呢他要呢就想在某一个人身上取，因为他取的时候内心呢很舒服很快乐，所以呢他向外取。所以这个情呢是因为执着，执着。但是执着你为什么会执着得不到呢？是有嗔心。嗔心是什么呢？嗔心是分离之心，就是说你嗔恨大地，大地就跟你没有关系了，你嗔恨某一个人，某一个人就没有关系了。如果你嗔恨世界，世界就跟你没有关系了，因为你慢慢就孤独去了，知道吗？那因为孤独，人都怕孤独，知道吗？因为人怕孤独，就要找灯芯，找灯芯来安慰自己，是吧？安慰自己，就找一个小小的灯芯，他也可以活下去。就随便的找一个什么灯芯来安慰他一下，就找个猫也可以，就让他天天很多人呢，很多人呢牵个小狗在街上跑。他把狗叫爸爸叫老公，怎么？他的狗，他觉得那个狗啊是他的情人，他把所有的感情附在那个狗身上，因为他实在是得不到情了，就是把情呢安在狗身上，知道吧？所以呢，他一狗，他今天见到狗以后，他很快乐。也就是说，他情很孤独，他才有情。你要紧紧记住，情世间你如果没有得到大情呢，他说这个人的情是很孤独。知道孤独是乃于嗔恨，你跟世界对立，所以呢，你不要给别人讲，哎呀，我就是一点，我贪也没有，嗔也没有，我就是情执，这话不要说，你两样一听就听得出来，像我就能听得出来，我就知道你情重，那就为嗔心重嘛，你孤独嘛，是吧？情是一个人家给你写了一个名字而已，给你写了一个名字而已。他说啊，这个人情很重啊，就感觉到现在把情重当成是一个专心了，是吧？哎呀，你好专心呐、啊，你对某一点好好啊，你对某一个人好爱呀、啊，因为这种话你要去表达啊，这个很美的意思。其实呢，情是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情啊？因为你孤独啊，你焦虑，你不安呐、啊，你或者世上很累呀、啊，所以呢，希望呢找一个东西给你作伴一下啊，就找到一种安心感。但是呢，每个人情都很重，知道吧？每个人情的每个人都很自私，因为你，我希望你给我快乐，他呢希望你给他快乐，知道吗？因为两个人都希望快乐，结果两个就会一见面呢，有了情以后呢，马上就会分离。就是情后面是什么？就是说，就是爱后就是恨，知道吧？所以呢，你也是自私，我也是自私，不像菩萨大久一点，他全身奉献的，但是。尊生就不一样了，尊生的情是互相自私的，我想得到你，你想得到我，互相拉扯， 所以呢，得不到，两个都在扯，就是我想要你，你想要我，你想要，最后呢，两个人我要不到你，你也别想要我，是不是啊？两个就会分离，是不是？要被法律捆在一起会什么样？你干仗是吧？天天干仗，对吧？比如说跟老公常常吵架的人是什么？啊，都是因为互相不能满足，就是你满足不了我的愿望，我也满足不了你的愿望，两个就跟你干仗，就是打架。所以那我们就知道了，哦，这个情是来自于嗔恨，我应该拥有山河大地，我心中静下来，我拥有虚空，哎，我的情特别安，是不是？我应该获得大情，不要落在那个某一个人身上，因为你没有拥有虚空，没有拥有大地，没有拥有这花在你面前都没感觉，也麻烦了。所以呢，就是来自于嗔恨啊，嗔恨呢，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嗔你呢？因为你不能满足我，那就是贪心，知道贪心。贪心呢是在眼耳鼻舌身意上面，就是眼睛呢贪色，或者贪声音，鼻子贪味道。他说眼耳鼻舌身给色声香味触啊，不是法，是呢。他说一根是难于人欲啊，一根。他说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触产生了一个感官的一种刺激，就感官上很喜欢。他说外面的色声香味触跟你眼耳鼻特别喜欢，你就产生一根的这个情。所以一根情的就是，如果你眼睛不好看，那你的情就会减分，是吧？耳朵听的声音不好听也会减分，鼻子闻到味道不好听就会减分。如果你眼耳鼻舌身跟色声香味产生一个分离，你一根不可能对他有什么感情，是吧？所以呢，情是来自于贪，所以有了贪以后才有嗔，有嗔以后才痴，就是说这个名利色啊，就是说有了名以后呢求利，有了利以后就求色，所以名利色贪嗔痴啊，所以贪为根本。所以我们现在要断什么呢？断贪心就可以了。那么断贪心，把贪心断掉了，就是眼睛不贪色，耳朵不贪声音，鼻子不贪味道，这样把这个断掉了，嗔恨就不存在了，是不是？你眼睛常常背着，我自己内在有色，何必求外面色呢？或者内有声音，我何必求外面的声音呢？所以你贪心没有了，你会恨人家吗？你不会恨别人的，你内心自然而然的就说，因为你眼耳鼻舌身意背掉了，不去取舍外面东西，嗔心就不生，我嗔心就没有对立了，没对立，那你活在大情之中，你到处都感受到无上的妙乐，因为你内心不孤独了，不寂寞了，不焦虑了，不求别人给我什么东西了，是吧？你现在不求，不向外求了，所以呢就不存在这个情志，是吧？所以众生呢不知，他没有悟到这个，不知道贪字苦本。所以你所有的苦都是来自于贪嗔痴，就是最根本上来讲，就是说所有苦就是来自于贪，知道吗？就是来自于贪。所以我们了解以后呢，就是说断贪就可以。所以眼耳鼻舌身，所以出家，但是呢，在家人断贪很难，出家人要断贪的，为什么呢？因为出家人比丘戒他就是断贪，在家人菩萨戒是断嗔的，对吧？你有点贪心，你要知足，就是吧？你要知足呢，就是在家庭在本分上，你在范围之内是可以的贪，因为你是一个家人熟人，但是呢，要行菩萨道。要修慈悲心，就是说有几个心呢，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般若空心大慈悲，就是说我们有两个心，就是说你有没有自信，每个人都说我有自信啊，我有佛心啊，他说有自信跟有佛性是两回事，知道吗？你有没有佛性，我告诉你，你们都没有佛性，但是你有自信，因为自信是体，佛性是子，子跟本，一个什么叫佛性呢？就是觉性，就是说这个孩子好有觉性呢，就是好有佛性呢。为什么呢？他连小狗小猪都不敢打，是吧？那个蚂蚁啊，他都爱他。这个孩子好有佛性呢。你不能说这个孩子好有自信啊，这样的这个名词就好像不对，因为自信是讲体，是讲本，每个人都具足了，每个人都有自信。 但是呢，不一定每个人都有法性，因为佛性是什么呢？就是慈悲心，知道吗？就是说你爱众生的那个心叫做法性，就是说你对法界、对自己、对尊生有慈悲心，这个慈悲心就是法性，或者是般若空性啊，般若空性就了解诸法一切之实相，就是说一切贪嗔痴慢疑都诱惑不了你，这个就叫法性，知道吗？佛性叫止，开始的始叫始觉啊，自性的是本觉。他说你有了始觉，就会跟本觉会相应。你没有始觉，没有慈悲心，那我说就跟本觉就产生违背，所以呢，你就会六道轮回生死，就抓住虚妄的东西。你就像这大殿一样，你还没进来，那站在外面。但是你有慈悲心的时候，爱众生的时候，那你就走进了门。为什么？也许，所以呢，你了解所有名利色贪嗔痴慢疑啊，都诱惑不了你，都动不了你的心。这个人是有福性的人啊，跟自信是相应的，自信是与与不动的。所以呢，你了解空性，那是你有福性。没有福性的人不了解诸法空相，他一定会受外面的诱惑啊。所以呢，了解诸法空相的人，他是有法性的人。他说，对尊生有慈悲心的人，他是有法性的人，知道吗？所以像你们呢，天天念破邪心愿品，那就等于有法性的人，知道吗？自信不要你修的，他本来具足。福性他是有显，他是有在你生活中可以看得到的啊。因为佛性是我们的觉啊，但是尊生呢，尊生是没有佛性的。尊生你看外面杀盗淫妄的这些都是没有佛性的啊，但是有自信，但是你可以劝他不杀。你要讲猪啊和昆凌他是你的父母啊，来惊动他的心，让他生觉性，而觉性生出来了，哎，他佛性就出来了，佛性出来，直觉就现前，跟自信就相应了，他就可以解脱了啊。所以我们怎么劝尊生，就让尊生发起我们的觉性，就是佛性。所以尊生呢，这个追求这些名啊利呀 啊不悟不到名利色的虚妄性啊，虚妄性。他说这个种种伎俩呢，或者是筹划啊，这样的经营，这样的忙忙碌碌的一生，世间人呢，天天做生意啊，就这样的过一辈子，过着一个虚幻的生活。所以我们了解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就是说过着假的生活。你一观察他，虽然天天在赚钱劳累啊，很辛苦，但是呢，他做一件非常虚假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会随业流转啊。但是说这个对于佛陀、对于佛法、对于自信啊、对于极乐世界的事情呢，一正转移之事呢，无量妙乐之事呢，不闻不知，就是没有闻过，也不知道。所以他寺庙的善拜拜佛，能够发起这一念小小的善根，可是呢，他那个觉性呢啊，已经沉迷了很深了，无办法能够触动他的觉性，就是触动他的慈悲心。他庙的拜佛，虽然拜佛都是迷信的啊，求发财啊，求他当官呐、啊，求他生意顺利呀、啊，啊，都是求这些东西。为什么会求这些呢？因为他没有佛性，他只是一个迷惑的贪嗔痴的，所以呢，他的佛性啊展现不出来，成圣至死。就是生生世世，就是说因为他在虚幻的体里面，一旦到六道轮回中，那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就是在佛面前拜佛或者遇到善知识可能有机会，就怕他呢干了坏事，比例来讲诽谤三宝，在世间做再大的坏事没有关系，只要你不办三宝都有机会还可以回来，办三宝办善知识那就麻烦了，生生世世遇不到三宝，因为你办的这种力量了，办的这种力量让你现前的这个三宝，就让你的觉性离很远很远，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夜风一吹啊，那说平时的惯意，就是到寺庙的拜佛啊，对善知识很恭敬很尊尊呐、啊。那我说他这个不仅诽谤，那我说他下次转世啊还可以遇到三宝，但是他要恨三宝或者诽谤三宝， 那就麻烦，就像一个口一口气吹一下一样，这个我们大概咳嗽啊，就是说我们咳嗽的时候，那咳嗽可以出去40米，就是我们身上的那个吸中，就是说我们新冠病毒啊，新冠就咳嗽一定要把手闷着，不手闷着就说你打个T，然后这个T打出去，在这里40米都可以，你那个新冠病毒可以传到40米，对吧？就是说，所以T是不能乱打的，知道吗？所以打T的时候一定要把嘴巴闷起来，因为你身上好多的细菌呢。虽然你不是新冠病毒者，但是你身上也有不好的一些，打T就是感冒一类的菌嘛。然后你打个T，一定要把嘴巴闷起来，因为你身上有菌，这种菌打出去以后，别人四十米之外，所有人都能够吸进去你这个不好的菌，所以这样你会感染到别人，是吧？所以呢，就是说知道的人就知道，你要打击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抿起来，知道？你要打，就是说这样的呢，也保护别人，也保护你自己，因为你传所有的人肯定是不好的嘛。过去人少，现在人多啊。也是过去古代的时候，我们谈到圣朝时代也不超过3-4亿人，是吧？比如说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这个毛泽东4亿人，一直到现在14亿人呢。你打个 T 要让多少人感染呢？是吧？因为人少，你打个 T， 反正人广地广人稀，你打个 T， 人家可以闻不到。但是现在人太多，我们必须要注意。只要我们卫生，我们越到后面卫生一定要注意卫生。就是说，这个叫做这个强调卫生呢，要人人有责的，每个人都要注意到这一点。这不是过去没有，可能也会说，但是呢，整体来说他不会感染那么多。现在人呢，他动不动就会感染，所以医院这个病患，这个医院里面，你看看，你到医院里都是满满的，医院里都是满满，一到冬天呢，里面都是满的，为什么？都是互相感染，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自己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讲这个上马杀者，下马念佛，杀者就是杀什么者，就是说我们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就是说我们念佛的时候爱国家，那怎么爱国家呢？保持好你就卫生就可以了，所以你打个T的话，你又会害国家，让国家有很大的损失，所以你不要到，我要不到西方极乐世界，我就不管这么多了。难道逼人家下地狱，你到极乐世界你快乐吗？所以不是说我们念佛以后就不管这个世界了，还是要管这个世界，还是人人有责的。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要讲究卫生啊。所以在返家里面也是一样的，在返家我们出家师父一定要注意一点，这个返家一定要搞干净啊，就是说这个衣服呢要勤洗啊，这个房间要整齐。里面呢脏了一定要勤快一点打扫一下，不要搞得里面呢人进去以后臭气冲天因为这个出家人呢不像在家人，在家人这个鱼种比较多了，你看出家人都是男种单独的一个房间，那单独房间呢好多男种呢都不洗衣服不洗被子也不打扫卫生，我们到了房间里走一走呢里面都好脏你们鱼种看不到了就是说他这个男众比较懒一点嘛，没有女众那么勤快女众房间肯定都是很干净的，但是男众的房间他就比较差一点这个所以希望呢这个男众的房间呢还是要打扫一下这个不要搞得太脏了有时候要突击检查，这个是我们的甚至是啊要到每个房间里去检查一下，就是说这个哪个房间太脏了要给你表堂，要大家都知道这个这样的，因为不会害他嘛，就让他能知足。还有呢这个出家人这一块一定要互相团结我们出家人，你们在家人哭啊叫啊慢慢的来安慰你，是吧？我们出家人靠自己安慰自己，所以出家人并不是很容易的，所有烦恼自己承担。他说这个在这个修行过程中，虽然这个修行是好，但是呢都是面对的都是 都是一个孤独的人生。然后在这里面要自己要自强啊，要自己要管理好自己，是有强大的决心呢，出家有强大的决心啊，不像在家人。但是在家人呢，都在名利之中忙碌一生，谁也流转啊。对于极乐世界很多妙乐之事不闻不知，成圣至死没有发出一念向往之心，像这样。所以刚才讲了，就是说我们要请那些在家的人呢，就是说你们在家的人，在家里面一定要为佛争光，要讲佛陀的庄严，讲佛教的好处，讲僧人的这个模范啊，不能跟在家人或者家里人呢说出家不好。你说出家不好，像寺庙不好，那我说在因果上来讲那是不可思议的啊，你自己会有恶报的，再说那个听到的人也有恶报。那说最重要的是让他远离佛法，让他得了不好不善之心，然后他造恶业，他不管你多么坏都没有关系的，只要他不犯三宝都有机会救，他一犯三宝落于边地而不能够闻到佛法，生生世世不于善知识。就是今天来皈依三宝都是过去没有诽谤三宝过，今天才能到寺庙来皈依三宝。如果你诽谤三宝，你还阿弥陀佛，你不知道在那个做黑人堆里，还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某一个山里面出生，就是遇不到佛法，遇不到佛法。我们有些地方遇不到，哪些地方遇不到佛法？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它是遇不到佛法的。这个狮子称辩是遇不到佛法的，边地是遇不到佛法的，还能满应雅是遇不到佛法的，还有飞翔飞飞翔天，它是遇不到佛法的。四字辩才都是四字辩称，都是遇不到佛法的。那么说你一生到这个地方，在父前父后那，佛陀出生的时候你不出生，佛陀灭的时候你出生了，就师父死的时候你出生了，师父生的时候你就不在这人间，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流浪，所以就是见不到师父，见不到三宝，那多痛苦啊！生生世世，释迦牟尼有一次关一个蚂蚁91个大劫，91个，就地球坏91次，就一个劫一亿次，91亿次。他说那个蚂蚁一直没有脱身，还是做蚂蚁啊，多生多劫，所以这就是诽谤三宝的过失。所以呢，就是世间人呢，我们要护佛法、护持佛法，都要小心仆仆的啊，在寺庙不能打架，让人家看了以后就立即就会对佛法有诽谤，就宁可刀在身上300毛刺心，也不破坏佛法。就有300个毛在你身上刺，你也要忍耐，要忍耐。我不能让佛法受到破坏，我还带着强笑着的脸，然后呢，要哭在房间里去哭，然后呢，在生活中呢还要忍。那为什么呢？我并不是要忍他，我怕被人家因为我这样你被人家来诽谤佛法，我脱离佛教，是吧？所以就是说，我们做菩萨的人呢，就会忍，人为第一道嘛。你有一份忍，你获得了功三分之一的功德，就是说你在生活中有了忍，你有三分之一不需要修了，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二你再去加一点功夫啊，有了阿弥陀佛有三分之二就可以了，还有三分之一就是习气了，是吧？所以呢，忍是第一道，人为第一道，先人道，然后再学法念佛，然后把你这个忍通过佛法可以化解。佛法没有一件事情化解不了的，所以呢，这个世间之人呢，他是对这个佛教啊一点都不知道啊。还有晚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很多诽谤佛法的人啊，人家写一篇文章在后面拼命的去诽谤，就是很多，这个都没有办法的啊，遵守业力嘛，就共业，越是到末法时代，诽谤佛法的人是越多的，肯定是这样的啊。然后说这个对于这个人误解佛法，世间人不懂佛法的人呢，他误解了佛法，我们呢要学会跟他解释啊，跟他说一说，解释一下啊，把他这个疑惑给他破掉，他转世就不会啊，这个不会远离佛法。 那么说这个在行者大师讲了，就是说像这些人呢凡不逾，就是这些名利是比较具足的人，满路为了维护名利是，然后在这个世界啊，种种计划筹量经营忙碌一生，是吧？他说在世间呢好有面子，是吧？并且好高大，并且呢很庄严，家里呢都非常非常富贵，反而呢不如这些穷于困厄之夫。穷就是贫穷，愚痴，困境就是非常困难，饿就是在比较逆境之中，像是这个乞丐呀，比较环境那个恶劣环境之中，他说还不如他们能够念佛啊，就是说啊，我多能念佛成名日明，就是说这样的念佛成名，明就是暗的地方，日明就是光明的地方，这样你念阿弥陀佛，你就能够从三界中，就是黑暗中进入到光明之中。所以阿弥陀佛讲嘛，我阿弥陀佛日无明大业暗故，一念阿弥陀佛光明就会出来。你要仅仅就是念时光明就显示，光明是相是德，虚空为性，知道吗？就是说佛陀你不叫他光明就不会闪耀，所以呢你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光明才会有用。然后我现在讲话，我不讲话这个声音就没有了，这个声音就是光明。如果我不讲，它虽然具足光明，但是你不叫的话，它光明就不显，它是寂灭海中啊。佛陀成佛以后寂灭海中，只要尊声一叫，光明就出来了。所以尊声愚迷嘛，念黑暗嘛，不念光明嘛，不念佛光明怎么显出来呢？所以念佛之时就光明显示，所以你到任何一个地方，所以经典讲念佛时光明可以照四圣里，是吧？你念佛时你去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你念阿弥陀佛时你编个所有的尊生都得到大利益，你到地狱的念佛地狱就下空掉，你到天堂念佛天堂人正果位，你在人道念佛人道的人都会抛去愚痴业暗进入到光明海中。也就是说你在哪一个地方念佛那个地方都有好处，是吧？所以我们在人道，所以人家贪心我们念佛，然后贪心就是地狱就没有了，那个人嗔恨你一念佛恶鬼就没有了，那个人痴执着你念阿弥陀佛，是吧？他执着就化为清凉，是吧？所以在人道在哪个地方念佛，人家做善念佛他可以正果，这个本来就做善加上念佛他这个就可以转为功德了，是吧？所以就是说阿修罗嗔恨心很重，你念佛他嗔恨心可以化为力量，可以得到解脱。所以在十法界在六道中，只要你念佛他就一定能够得到大利益，所以你要生大信心的。就是说你再富贵的人，你再富贵的名利生都具足的，还不如一个贫穷人在念佛啊，是功德非常大，转为圣处。就是说你念佛的时候就可以转到圣的地方。所以呢这个讲，所以故劝喻大家了啊，标明脸色啊，便是活在幽潭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就去劝了，就是我们行者大师啊劝大家什么，就是诸位莲友啊，他说寺庙皆标年色，标年色就标个名字，标年色。他说这个年色是什么？是活在里面的幽潭花，知道幽潭花是莲花了。就是说，他说我们无量寿司就是个无量寿司就是年色了，是吧？慧远大师当时建了一个寺庙叫定明寺，然后说1600年后我呢把它改为无量寿司。所以大家在无量寿司，其实在慧远道场知道吗？这个1600多年前啊，还有东林寺，因为慧远大师在这个在我们九江这一带建了好多年寺啊，有在湖口那边也有，后面的一个叫白莲寺啊，在湖口到玉山的那个路上，那也是慧远大师建的，还有一个在我们那边什么地方啊，在那个叫什么新河啊，那边新河镇那边啊，我上次过去无意中看到，他上面写的是那个寺庙我忘记了， 会员手串，诶，会员是内建的寺庙，还有我们这个十八高贤之一的这个慧慈大师做管人事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娄山的这个谭仙法师，他也是十八高贤之一的，净土宗的十八高贤之一，在娄山找还人事。他说这些道场啊，他说他们建莲社都是念佛的人，是吧？所以呢，在建莲社，那有莲社就等于在佛宅里面有个莲花啊，所以我们在寺庙里面也有在莲花之中，所以念佛之人啊，就在莲花里面。所以讲呢，就是必他的那个行彻大师说啊，他说必具啊，我们必具真实愿。具真实愿发心愿，心愿心是三界与牢狱，是家园与属靠是声色与酒毒，是名利与奸俗是受四年这个四年穷通计与余火与诸日之闷是沙婆，是一起暴力与在立头立语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发真实愿，要发两种心出来，两种，一个是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个呢讨厌此沙婆世界，而这两个心，因为这个二心是代表着二性，两个性如果这个二心不生，这就挺麻烦了。如果你不厌恶此沙婆世界，你对西方极乐世界就有折扣如果你要是不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念佛就有折扣，是吧？念阿弥陀佛，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向往之心，那不就比较危险？你虽然不想在娑婆世界，可以念念渴望被人家安慰你，那就麻烦了。我不是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讨厌这个世界，师父让我解脱烦恼，一天老要解脱要烦恼，但是对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兴趣我要开悟，师父怎么给我解脱烦恼，他就不谈西方极乐世界。就说念佛之人不谈自己就是说这个我要消除烦恼之事，为什么呢？因为烦恼是无常的，是空性的，是不可得的。按照旧经来讲的话，念佛我要念念到西方极乐世界，我要念念念佛沙婆，然后呢念阿弥陀佛名，要念念相续念念相续，他一念走差了就要拉回来，哪有世间烦恼呢？其实你还要为自己的烦恼而操心吗？所以念佛不能够为自己的烦恼而操心，应该你观察我这符号跑了应该抓回来，跑了应该抓回来，要念念照顾你这个符号，是吧？照顾你自己的这个对佛的信心，就是说你不要跟我讲一天到晚为烦恼这件事情来去解决烦恼，我怎么解决呢？你抓住烦恼怎么解决烦恼？你就是一心要念阿弥陀佛，抓着阿弥陀跑的再抓回来，跑的抓着，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也是这样的，跑的就抓回来，跑的抓回来，一直这样搞啊。就是我搞了二三十年了，还是这样搞啊，是吧？我不能够说我要为烦恼的事情，这个事情无关紧要，我还是念佛号的时候一打岔了。哎，我怎么又跑到外面去了？我赶快拉回来。其实我修了三十年，还有这种事情一定要去做啊！你哪有时间去为烦恼奔波呢？是吧？应该一念佛，你一直想念下来，你要感觉到你自己这层符号念的好不好？不能够呢，说我还有多少烦恼的事情没解决，是吧？你怎么解决烦恼？我叫你去打坐，是吧？我叫你念佛，我一直在念了，对吧？那你就不念嘛，你去打坐。所以要我怎么说呢？是吧？所以呢，这个所以念佛的人呢，要把你佛号拿出是你头等大事，不能老是为你的烦恼老是在问师父。所以要业，就是说是三界与牢狱，三界就是牢狱，牢牢的把我们扣了，是吧？三界无安，犹豫火宰，就是我们在三界之中，就像在地狱底下。在地狱底下，知道吗？那你现在在地狱底下，只是你有一点功德在那个地方，没有把你烧倒，知道吗？就是你底下拖了一个盘子，有点福报，火烧到你身上，不觉得痛苦。 等这个福报没有了，立即就会烧了，你火一直在烧。只要你没有处理生死，火一直在烧。你看，你坐在这个地方很安全吗？不安全的，知道吗？就火一直烧，只是说你现在一过去持五戒，这个火啊烧在你身上，这是一点温度而已，正好适合你住。那说是为什么人叫三善道呢？地狱在底下，火一直在烧。三善道，这是说有一点福报把你衬托在那个地方。因为善道是飘的嘛，你想离开三界就越升越高，哎，火就烧不到你了。那为什么？因为你飘的越高嘛，那就获得了人善，获得了万善走天道，还是极乘天，哎，你觉得好舒服，是因为你有福报在那个地方。等你福报享尽以后，自然就下来了。石头扔到天上去会什么样？定会掉下来的。所以呢，我们都是危险之客，你不要在这个地方很开心，就是说开心一下子可以，我们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呢长久之计还要思维呢要脱离这个三界啊，因为三界。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安全，你一转身，你比方说这个人，这个金刚法师讲的说，哎，一个婆婆打电话跟他打电话，他说自己叫他念佛嘛，他不念佛，第三天就看他死掉了。也就是说以为他生命还很久，不觉得一下就死了。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哪天会死，人到了这个年龄呢，就是过去一法师有三个人这个聊天，他说一个六十岁的人，一个七十，一个八十岁的人。六十岁的人说，哎呀，今天你能见我，明天不知道能不能见到我了。这样讲的。反正那个人说，哎呀，我这样还是拖，他是在炕上坐着嘛。然后这样还拖下来，不知道能不能穿你，是吧？他就感觉到比较危险。他那个说，哎呀，我一口气呼出去，还不知道能不能进去。就是说，他感觉到生命是比较急迫，不知道哪天会死的。所以人要了道以后，早晚死都可以，哪天死都可以。如果不了道，那就非常危险。你还等什么，是吧？不等，就是说，如果你在修行中，明天死也是可以的，反正我修行可以解脱。如果你不修行，那就危险。如果你不休息的话，突然死掉了嘛，是吧？你不知道哪天会死，你晚上烤火的时候，那个火把你闷死了也有可能，是吧？就是说你这个吃东西把你呛死也有可能。所以说要死之时，那水连盆的水都可以把你淹死。就是说你命，人寿命是有限的，到了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这个年龄，你们随时可以死的，因为你必须要死。你这样必须要死的话，怎么个死法就找不清楚，就是吧？你走路走慢了，被车子撞死也有可能，对吧？因为你老了嘛，年纪大了嘛，是吧？不小心受了一个伤寒就死了，或者得了某一个病就死了，很快的，对吧？所以很多人认为我现在很强壮了，一转身就死了，就是吧？所以这个病生来是很突然的，就是说一旦生病，全身都病出来了。就是像我师父。他对老一些死的嘛，老一些死的，他这个他以前在没查什么病的时候，好像他身体非常的健康，哇，这个搬书啊，这个基本书的搬书，然后这个摘茶叶是吧？啊，过，后来他突然就要死，然后查他的身上所有的病都出来了，瞬间什么糖尿病、高血压、什么冠心病、这个肠道性病都出来了，什么病都出来了。所以他一生病的时候，身上所有的病都出来，很快的，知道？所以你现在觉得你很健康吗？因为你都在摇坠之中，知道吗？而且呢，但一个病出来了，会牵连任何一个病。就是说，你脾不好，胃就不好，胃不好啊，肾就不好，肾不好的话，你胆就不好，心脏就不好，你所有地方都病了。只要一个地方病了，牵连所有病出来。所以老人他必须要接受这个，生老病死苦嘛，这个病一定会现前的。知道吗？所以很多人在那师父啊，我这个念佛，我怎么生病？我说你多大岁？我70几岁，那这很正常啊，70岁还不生病，还怎么生病呢？是说你到了60、70岁了还不想生病，那怎么可能呢？你想突然的死了，就是说这个你放下就可以了，知道吧？好好修行，病是正常的，但是寿命呢，就说谁因果而受，谁因缘而行。就是说因果要接受它，就必须要受的，知道吗？生老病死接受它就不死病了，这很正常的。你不死，这释迦牟尼佛还示现 胃病是吧，吃那个芋头得病死了。但是呢他就悟到了，他对这个病的话就像花开花落一样，他一点障碍都没有。可是我们呢我们对这个病呢，那真是像这个铁丝一样啊，这个厚牛扒皮一样，就很痛苦，一点小病就吓得要命。人家是花开花落很美的，人家慧立法师讲死亡的艺术，就是说死亡是一种艺术，知道吗？你要把它当作一种很美的事情，哇，我马上就要见到阿弥陀佛了啊，多美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见到这些病呢，他享受这种病的解脱，知道吗？可是我们呢没遇到，我们对阿弥陀佛怀疑嘛，所以你一病呢你就把它当作是痛苦，你当作痛苦，因为你贪嗔痴太重了，没有把死亡当作艺术啊。所以就是我常常讲，我在基础家我就听到这个故事，慧立法师讲死亡的艺术，哇，讲得好精彩。就是说我那时候小时候刚刚出家，听到这个啊，我就对他升起无上的信心，我就对着死亡的艺术升起巨大的信心。所以我常常警告自己，死亡是很漂亮的，死亡是很庄严的，死亡是很隆重的，死亡是有艺术感的，死亡是有仪式的。做什么事情，就死亡是最好的一件事情。那说为什么不愿意面对它呢？所以大家要面对它，知道吧？所以呢，因为你死亡的时候，你要有仪式感，要告诉你我哪天哪天死，哪天哪天死啊。然后死亡，给死亡做一些准备，然后靠边，我开心的就死了，是吧？这样做一些仪式给大家看一看，这样的就有意思。所以我们学佛啊，劝要标明年寿啊，活着发真实信心，是三界与牢狱。三界，你常常念这个心出来。三界牢狱并不是把它当成牢狱，是放下它，并不是说憎恨它，这就错了。就是说我看到雨人了，就像看到火坑一样，是叫我放下雨人，并不是把你当作然后憎恨你，我不想见你，不是这样的。我站在你面前，但是我要放下你对你的执着，知道吗？我见到雨人就像见到火坑一样，所以呢我要心中要防止被火所烧，是这样的状态。并不是说很多人爱是与人，很多人呢跟是与人也有火坑，然后呢见到与人就诽谤，那就不对了，是吧？是叫我们放下对与人的执着，男女的执着，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三界与火者，就是家园与手铐。家是什么？家就是个手铐，把你铐住了，你必须回家，是吧？就每天如果你心中无所牵挂念佛，那你家呢手铐呢也变成了修功德的地方了。所以呢执着了，那个家就变成手铐。如果你在家里面做弘法利生行菩萨道，那怎么是手铐呢？是吧？你要放下你这个手铐，手铐是你的执着啊，你不执着了哪是手铐呢？是吧？所以呢就是说那个家才是手铐，就是要注意啊，不要执着。这个家是暂时安住的地方，不要太执着了，观想一下自己有没有对家的强烈的执着，强烈执着了就变成手铐了，是吧？因为回家去你所有的善行念佛啊，感召于家里人，那家里就是道场的，是吧？是生死与九毒，也就是说名啊利啊这些东西都是都是毒。那就说我比方我当了会长呢，那我就把它当成毒看待，就是我不要执着于这个会长。那我现在当了佛教修会长呢，目的呢是要呢让更多的人学佛，是吧？以我先前的这种身份能帮助更多的人借这个名声来度众生，身是吧？名声，身就生欲了，是吧？名声，也就是说这个语句，就是说执着于名，执着于身，那就等于吸毒了。因为名声就是吸毒啊！一天老为了当一个会长，然后呢剩钱呐、剩这个讲好话了，到处求人呐，这个就变成赌了，是吧？这些赌了，是吧？所以名。是名利啊，是声色，是名利啊， 声色，他讲的这个声色是色声香味触法，这个声色就像毒一样啊，所以我们要放下它。要知道就是说，你得色声香味触法升起贪嗔痴的心，那不是吸毒吗？因为吸毒，毒能够满足你吗？是吧？毒你就吃白粉的人越吃越想吃啊。我们有一个句式啊，他以前在家里说，他刚刚开始吸毒的时候只是说好玩啊，他并且说我绝对不会上瘾的，我绝对不会上瘾的。他认为他深信自己呀 不会上当受骗，这一点小毒，这点小冰块我吃下去我一定说断就断。他就试看吃了一粒啊，吃了一粒你看我还可以不要，他吃二粒吃第三粒完蛋了，这后面呢就制止不住了，这个时候大丈夫就变成小人了，很快的就变成奴隶。所以呢，这个 C 大师说过啊，佛也说过啊，他说语意不可信，就是你逞强的这个意志是不可以相信的，就是说不要去以身试法，这样的是比较危险。所以呢，我们不要对这名利呢一味说啊没有关系的。所以呢，世间的名利色呢，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不可以尝试它，一个尝试它就会中毒。名利与相处，名利啊，这些名啊利啊，就像那个锁一样啊，把你锁住了，把你心给锁住了，然后我们心就放不下啊，拿不起放不下就很痛苦。原来银行的钱啊，那个存折子你就放不下了，是吧？啊，还有你家里这个钱房子你放不下了，然后你的这个面子你放不下了，都是相处啊。家属都把你心锁住了，所以你本来要到奔向西方极乐世界，看看这个定还没解除，还是解除。所以人前把在死之前呢，把你那个钱呢全部散掉。你要死的时候想着那个钱怎么办，那不就麻烦了？想着这钱还没处理，真是很难放下的。比如说一个比丘尼啊，有400万准备做大殿，结果呢死的时候就动不了气。然后钱是僵硬，脸是非常的难看，然后他的钱呢，他这个钱到处看，到处看，到处看看懂吗？到处藏，就是藏在那个鼻子捆子里面，好多好多钱，然后人家都知道他有钱，但是不知道藏在哪里，所以大家都在反向的找，这个地方你起出来，那就被子里面到处起，但是他已经不能动了，他已经不能动了。那种痛苦啊，就是自己一辈子辛辛苦苦存了那么多钱，一块块的被人家拿走，自己一点都没有用啊，那多痛苦啊，那个真是揪心啊。他这个内心的执着非常的很痛苦啊，不是一点痛苦。人死的时候那种揪心啊，就比例来讲嘛，你打坐你垫着脸上不动，彻底放下它，再痛苦都不怕，是吧？哎，你越动越痛，越动越痛，知道吧？不动它就没事，他越动越痛，是吧？我们心也是一样的，这些牵挂的人呢，你静下来，我们以前一个句式嘛，他这个得了肝病了，他是烦躁不安，心里烦躁啊，左转右转。我说你不要动，念佛，你要动来动出来干嘛？他越动越烦，越动越烦。哎，我叫他不要动，静下来念佛。我就坐在那边，把他手这样拉着呢，我说你不要动，一人转，他一下子睡着了，很快就睡着了。原来再大的事情你真的放下来也是瞬间的事情，但是呢他要是没有放下，越执着他心就越纠结越痛苦，那个痛苦还动不了气，我告诉你，这个那个动不了气就是后流八皮嘛，就是后流八皮都痛苦啊。所以我们要学会放下啊，不要执着它。所以呢，把你最执着的东西要学会啊怎么样把它放下。你像虚远老和尚见了个寺庙就走了，见了个寺庙就走了，他是就很自在，对吧？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就说我们居士啊，在家里最起码把你很多这些执着危险的这些东西啊，一定要从你心底上把它铲除啊。将来呢，然后你我还没到，我还年轻呢，就说我还干一点什么事情呢？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学道理，那你到临命居士一定是非常了不起，知道吗？如果你老了以后你想放下也很困难，因为老了是习气啊，那个锁都已经生锈了，溜都溜不回来。所以年轻的人的锁啊刚刚锁起来的，没有关系，一溜就打开了。 所以就年纪大了学佛啊，他应该是执着比较很重的。你看我们沙湖街上的很多老太婆，你怎么讲法他都听不得，你要再去问他，他什么都不懂，对吧？我跟他讲了20年念佛啊，怎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他跟你一聊天就是儿子孙子，他跟你一聊天就是家里的事情啊，对你特别恭敬，也对，这见到你了战战兢兢的害怕的样子，对吧？都不敢跟我讲话。那我说他的烦恼都很重啊，为什么呢？就因为年老了学佛就很麻烦啊，所以在年轻的时候学学，然后打坐啊，在年轻的学，要学一点本，就是说你要找到一点本钱，对吧？就是说修行是慢慢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是昨天就像做梦一样，就是常常想昨天只是一个梦而已，而生命与水极，我常常身体与气泡，名利与粪土，你要常常想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就像风的机一样，昨天风停了，昨天就没有了，不要再想昨天的事情了，风机风吹过来的事迹啊，风吹了就波了，就是风有机吗？水还有机啊，还有水啊，风过来有机吗？风过来，一阵风刮过来就没有了，是不是？我们的生命就像风那个机一样，停了，生命就没有了，知道吗？只有我们这个身体，我们这个念头是瞬间消失的，知道就没有了。昨天的我就没有了，今天是今天，明天叫分钟之机。你常常思维这句话，生命与分钟之机，身体与大粪机泡，就大粪里面发酵了，大便发酵，身体发胖了，那是一个发酵的状态，发酵发泡，知道吗？就是说那个像金钱与粪土，那个金钱就像外面的粪土一样，你要这样的观察啊，这样观察慢慢观察，你心里就会放下啊。所以呢，就像做噩梦一样，视沙婆为一报一期报名，就是说我们沙婆世界就是一期生命，我们来到沙婆是我们自己这一个期的生命，就是报，就是往昔第八世里面现出来的一个报，对吧？我们叫前五世，我们六世在分别，七世在执着，因为执着又留着到下一世。他说你的六世跟七世也不顿，你的生死就断了，因为观察你前五世，这是一个梦境，这是一期的上一辈的一个报而已，知道吗？你这边什么儿子孙子好个不好都是一个报，都是往昔的一个报。他说不是你来控制的啊，过去了就算了啊，这一期算了。他说信说舍离，就是说这一辈子啊，相信的就是说命啊，过去显现出来的这个境界都是境界，为归家为要务，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要击破呢所有事情的放下，我们要回家去，然后回到阿弥陀佛那个地方去啊，于意即得，不于意亦得啊，舍得称因一心念佛，就是说这个于意也好，不于意也好啊，我们都要回家去，是吧？都要回家去，在此世界好一点也好，差点也好，我认为不要去在乎他了，不要求菩萨保佑你发财了，好也好，不好哈，都无关紧要了，就这样过算了。然后呢，我们现在一心要回家去，就这个意思。舍得称因呢，一心念佛，要舍得你现在一称一称的观音，因为我们这个观音是非常难得的，观音非常难得，就念了几天佛号，就是说你要把握这种称因、称观之音，一称观音，一称经的，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观音过去了就没有了，你又造了很多的业，是吧？所以呢，我们多把这些称。一层一层的这些观音呢来念佛啊，就在我们心念上那个称就是心念啊。他说这个心念呢，好好念，思维阿弥陀佛，国人于世而不生净土者，即福即狂于也。就是说假设你如果这样的去做，这样的去厌恶沙婆世界，厌恶我们现前的无明分别和执着，然后呢一心求念佛，他说要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陀就是打万语，所以愿功免之，就这样。所以大家好好念佛，南无阿弥陀佛。